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多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推出跨党派法案，目的在于追究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的责任，加强行政当局制裁这些香港官员的能力。议员是希望透过立法措施向面临北京国家安全法审查的香港人表示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率领同为共和党籍的犹他州联邦众议员康熙恒以及是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四推出了香港制裁法。这部法案的参议院版本则是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人麦克里参议员以及是委员会共和党的成员苏利文参议员联手提出。根据内容，法案列举了49名香港官员要求总统依据美国现有的法规，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以及是香港自治法的，对这些被点名的香港官员作出是否应该进行制裁的评估。被点名的香港官员当中包括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欧志刚、警务处长萧泽言、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杜丽冰、香港裁判法官总裁判官苏维德等49名的香港政界以及法界的高层人员。多位被点名的法官都是被委为是港版国安法的指定法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影玉表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会允许行政当局采取强而有力以及果断的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并且追究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的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批准了向以色列提供1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是美国对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的强而有力的回应，亦都是新任议长约翰逊具有党派性质的做法，直接挑战民主党人以及是总统拜登。
And now, as Israel begins the next phase of its war, it's been kind of disturbing to us. I've heard Democrats suggest.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现时随着以色列开始战争的下一阶段，对我哋嚟讲有点不安。我是听讲民主党人建议以哈战争需要停火，让我哋系明确咁表明，我哋对此系非常之清楚。曾经有个停火嘅协议系喺10月7号之前，而哈马斯系破坏咗佢。约翰逊嘅一篮子计划同常规不同，要求用削减其他方面嘅政府支出来抵消紧急援助，这个策略确立了新的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领导地位，但是亦都将会通常的跨党派投票变成了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党派分裂。拜登表示，他将会否决该项法案，该个法案基本上是根据党派路线投票获得通过。约翰逊表示，共和党的一篮子计划将以以色列提供自卫所需的援助，解救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并且铲除这个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实现所有的这一切。同时我们亦都仲努力确保负责任的支出，并且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民主党人表示，这种做法只会推迟对以色列的帮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警告说，这项极其不严肃的法案在参议院是没有机会获得通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星期五抵达以色列，呼吁他在战斗当中局部停火，以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声称他们包围了加沙地带的主要城市加沙城，这个是以色列试图消灭哈马斯的最主要目标。随着以色列以及哈马斯的冲突接近第四个星期的尾声，布林肯将会第二次访问以色列，这个是他一个月里面所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并且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布林肯在离开华盛顿前往中东的时候表示，他将会讨论出具体的措施，尽量减少对加沙平民的伤害。不过白宫表示，任何战斗当中的暂停应该是暂时性以及是局部，并且坚称不会阻止以色列自卫。布林肯还定于星期六在安曼会见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萨法迪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以色列必须要结束对加沙的战争， 他還說以色列轟炸平民和實施圍困的行為正在犯下戰爭罪，而在這個期間以色列軍方正在系統哈馬斯武裝分子激戰，哈馬斯從地下隧道發動了打了就走的襲擊來抵抗以色列的進攻。內塔尼亞胡在星期四的一份聲明當中表示，我們正處於戰鬥的最激烈階段，我們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勝利，並且已經超越了加沙市郊外，並且正在推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結束統中東的會面之後，將會在下個星期前往日本、南韓以及印度，以推進支持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努力。美國高級官員星期四對記者說，雖然美國正在努力應對其他的全球挑戰，包括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但是美國仍將會重點放在印太地區。七國集團外長將會在11月7日和8日在東京舉行會議，布林肯將會同七國集團外長舉行會談，並且分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外相上川洋子舉行會談。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以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表示，我們預計這些會議的討論將會集中在中東發生的事件、對烏克蘭的支持、印太地區的合作、一系列的雙邊問題，當然還有與南韓的三邊合作。雖然布林肯在其他的場合會面過南韓總統尹錫月以及外長朴振，但是他將會在下個星期首次在首爾與兩人舉行面對面的會談。康特表示，北韓和俄羅斯之間的軍事合作以及他們的安全影響將會向布林肯會議議程上面的重點。布林肯國務卿將會在11月10日訪問印度，而國防部長奧斯丁亦都將會加入他的行列。北韓在星期五證實將會關閉一些駐外使團，以有效地重新安排他的外交能力。根據媒體報導和分析人士表示，北韓準備關閉多達12個駐外使領館，其中包括西班牙、香港以及一些非洲的國家，這個將會意味著北韓全球使館數量將會減少近 25%。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议员批评香港司法机构不再独立，决定提出法案以制裁手段针对侵犯人权的几十人。因为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相关名单之后，首次有议员利用这种方法作出追究。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群跨党派的美国议员提出法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剝奪香港人權利的香港官員、法官以及檢控官。這條名為《香港制裁法》的法案要求美國總統確定某些香港官員是否侵犯人權，並決定會否根據三條相關法例制裁他們。在法案內容裡面，被點名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歐志光以及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法案亦都列出29名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的名字和职位，上至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下至裁判官向淑娴。其余被点名的人士都是检控官，包括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以及本身是私人执业大律师的外聘检控官吴美华。在2019年香港发生大型社会运动之后，不少政治人物、示威者或者支持运动的人被检控。根据设在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统计，香港有1688名政治犯被判囚。提出香港制裁法的是美国众议员金影玉、麦高文以及康熙恒。美国参议员苏利文和麦克利也都同時在參議院提出相同內容的法案。擔任國會眾議院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金影玉在聲明裡面說，他很自豪領頭提出香港制裁法，以便美國能夠採取強而有力、果斷的行動來支持熱愛自由的香港人民，並追究侵犯人權的官員的責任。國會參議員蘇利文就說，香港的司法機構不再好像過去一樣令人自豪和獨立， 香港政权公然侵犯中英联合声明入面向香港人承诺的公民权利和自治权。他说，自2019-2020年镇压以来，香港司法机构已经成为中共针对无辜平民的工具。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说，香港大量法官和检控官有份破坏法治和任意监禁超过1000名政治犯。他说，美国已经拥有工具采取具体行动追究这些人侵犯人权的责任，但他需要在执行上面做得更好。香港制裁法将会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希望法案会对所有侵犯香港人权的人敲响警钟，令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为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感到自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49个人是中共攻击香港法律制度的关键策划者。这一项法案表明，国际社会不会允许这些对司法独立的威胁恶化。在2020和2021年，美国制裁了多名中国及香港官员以及一系列警务人员，但是就未有制裁过法官和检控官。去年7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制裁15人，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多名检控官，指他们在香港特区政府执行政治迫害入面扮演关键角色。今年3月，这个委员会又在报告入面建议制裁29名香港国安法官。香港政府两次都有发声明强烈谴责这个委员会。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其中一名被制裁的官员，他未能出席本月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香港政府就解释，他本人是收到美方与会邀请，只是同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未能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区政府特别发出新闻稿向传媒解释，他本人是收到与会的邀请，只是与本地活动撞期，无法出席。有学者分析说，香港政府为了避免冇面而发出新闻稿，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弄巧反拙，无助国际形象。下面美国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政府在星期三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有收到美国发出的邀请到三藩市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只是由于日程事宜未能出席。在星期二，香港政府发出新闻稿表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代为出席本月中举行的会议，但是未有明确指出李家超有没有收到美国的正式邀请。在超过24小时之后，香港政府才发出另外一篇新闻稿回应传媒查询，说特区政府确认行政长官李家超本人已经收到美方发出的与会邀请。今年年初曾经传出美国有意容许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一群美国跨党派议员强烈反弹。到7月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说美方已经决定不会给他出席。在 APEC 会议期间，李家超会出席本地和国际商会联合举办的午餐会。美国之音星期一访问负责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马特·麦里，他被记者问到有没有向被制裁的李家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邀请。他说美方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和规定，并确保两地有适当代表出席三藩市会议。在2020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员，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但是陈茂波就不在名单上面。 一直呼吁美方唔好俾李家超出席会议嘅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话：，假如李家超有被邀请出席 APEC， 又喺过去几个月不停高调表态希望参加会议，点解佢唔现身三藩市参与会议？佢话香港政府尝试混淆视线，盖过李家超早喺2020年已经因为警暴而被美国制裁嘅不争事实。昔日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嘅首长竟然因为被美国制裁而唔可以出席有关经济合作嘅亚太峰会，实为国际笑话，亦都彰显香港今非昔比，繁盛不再。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香港政府要发稿指李家超有被邀请，主要是因为美国令到他没面。
另一方面就是觉得他始终都觉得他就是特首一定要在国际社会上面是被人见到。但是我恐怕一件事就是，如果最终美方不邀请他，或者根本美方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确实他有没有出席的话，其实只是令到他在特区政府或者甚至在中央政府面前是更加丢脸，也都是就是令到整个香港在国际社会地位是因而是受到损害的。
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绝大部分由行政长官参与，但在2012年9月时任特首梁振英决定留港处理反对国民教育科示威，改派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黄伟国说，香港行政长官未能出席活动的时候可以由政务司司长代为出席，但是现任司长陈国基和李家超一样，亦都是被美国制裁，不可以入境美国，改由陈茂波出席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他又说，陈茂波以往外访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只会重复官方的立场，为了令香港政府不至于在国际间消失。
我相信就算你说第一去到这样的层面有没有国国领袖跟他倾偈采取呢，我觉得都冇乜人会采佢噶啦，佢都系病埋一边咧，自己喺度饮酒食嘢算噶啦。咁第二样嘢就话，就算你话真系有即系相关嘅一啲领袖台沟通，但系好可能都系人哋问翻香港而家经济状况啊，可能甚至系香港政治状况啊，亦都系不断炒翻就系话哦，依个大湾区机遇啊，或者甚至系保安法好掂啊咁嘅嘢。咁其实即系你。咁樣默認其實都係出手於人情嘅話，咁可能同以往啊陳茂波去可能英國啊或者去好多國家嘅一啲外訪一樣啦，都係一種即係只不過係因為想特區政府唔會喺國際社會裏面完全係消失，咁純粹只係一個出席，咁但實質上面嗰個意義根本係冇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芝，倫敦報道。
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突然逝世，引发各界极大关注。台湾方面对此时中国侵台风险可能增加有所担忧。不过台湾国安高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以内部的维稳优先，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军事夺取台湾的意图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上个星期报道，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在10月27号在上海病逝，享年68岁。李克强绝世之后，各国政府纷纷表示哀悼，不过中国官方是严格控制社交媒体关于这件事的评论以及民间自发性的哀悼活动。在台湾，一些人担忧李克强的绝世是是否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风险。星期三，中国解放军43架次的军机、7艘次的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军方表示，有37架次的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了台湾西南部以及是东南部防空识别区。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当日在立法院答复立会质询的时候表示，对中国在李克强绝世、习近平独揽大权之下近期内是否可能武力侵台一事表示，并未有见到有此迹象。在立法院司法亦是法制委员会审议总统府相关预算会议的时候，民进党籍立委江永昌问到 近来中国政治局势，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外交部长秦刚被罢免，李克强又绝世，有人说这个是他被暗杀的阴谋。一旦少了过去是中共政权二把手的李克强，反习势力便会是难以集结。这个亦都意味着整个中国的治理都是在习近平一人意志之下，总统府国安单位如何评估中国武统台湾的风险。孤立洪答复说，根据国安单位的观察，习近平最近在对内、对台以及是对外都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内有加强安全管控，以及是经济发展优先两条不同路线有派系之争。国务院要吸引外资，但是国安部门却是有反间谍法，要是外国关系法。目前看来似乎以安全为先的一派系占上风。国安部门的权力高过主张经济发展的势力。他还表示，也就是说他们将会维稳视为是优先于经济发展，这个使到他们没办法经济发展，吸引外商投资或者是台商，甚至会让到外商台商是却步。孤立雄表示，对内中国不单止有市场不振，青年失业效率是经济问题要解决。对外中国亦都理解到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管控风险，因此中方应该是要求拜习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当中能够实现。他仲表示，虽然美中竞争的战略格局不会改变，但是想要管控风险的意向仍然是有的，因为他要专注于内政的问题。因此对台的部分，我们是从认为在短期之内看不到有任何以军事武力想要夺取台湾这样的意图存在。不过郭永昌表示，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从胡耀邦过世的引子开起，但是李克强死后中共严加管控局势，是否亦都有可能风起云涌，藉着由追悼李克强造成中国内部局势动荡。孤立雄表示，中国目前以维稳优先，因此亦都想通过科技严格管制言论。孤立雄话，好多人响自主性嘅悼念李克强，呢、这个就充分反映咗李克强对市场嘅开放、经济发展嘅期待。但系佢相信习近平有一定程度嘅不安全感，所以睇上嚟应该系佢仍然系认为维稳重于发展，所以佢哋嘅国安部门嘅权力系相当大。郭永昌继续问到，中东情势对台湾的影响，包括哈马斯将领近日曾经表示，中国亦都在度考虑对台湾采取类似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台湾国安部门如何评估佢的可能性？孤立雄表示，台湾同中国的关系和以色列以及哈马斯之间的样态是有所不同。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以小博大，突击性的，亦就是打大炮，打咗就跑的战术。并没有要夺占以色列的意图，但是中国要夺占台湾，所以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军力集结，因此亦都会事先有相关的预警征候，台湾可以事先掌握，因此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和中国武统台湾的形态是有所不同。不过顾立雄表示，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的是从内部瓦解人心的作为，在美国最近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当中亦都提到，解放军可能夺占台湾之外，离岛来瓦解台湾的军民士气，这个是一个可能的手段。因此中国究竟是采取两栖进犯台湾本岛的攻击方式，还是决然攻击台湾离岛，或者是宣告对台湾进行封锁来进一步瓦解台湾士气，作出心理战，台湾都不能够排除各种的可能性。顾立雄表示，现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台湾的能见度已经是提高到一个非常之高的程度，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动作，它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程度会高于所要计算的，是很复杂。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绑架人质的行动，但是未有带来让台湾投降的结果，这样这种破坏现状或者是近似恐怖主义的行为将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包括欧美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制裁都是中国必须要考量的因素。而另外向回答国民党籍立委曾铭宗是关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援助，是否因为台湾局势紧迫之故的问题的时候， 高立雄表示，持续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是自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一直是持续进行的工作，台湾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充分支持，两党议员都希望在以色列、在乌克兰之外，亦都能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于稳定提供再保证。因此美国援外法案当中对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台湾的拨款项目即为此再保证的展现，并且表达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视。至于台湾目前面临的情势是否有急迫性，高立雄表示，现时来看的话并未有发生立即战争的危险。曾铭宗是继续问，在蔡英文政府明年520卸任之前发生战争的情况几率高不高，高立雄的回答话机会不高，而哪两年发生战争的机率是高不高，高立雄则是表示无法预测到如此久远，但是我们总是要谨防中国在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之下所有可能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可能的挑衅的一些行为。他还表示，这个是为什么台湾必须要应对中国包括军事恐吓在内的灰色地带的作为，亦都要积极加强国防自主的力量来备战才能够备战。对于台湾近期整体安全情势是否是恶化，高立雄表示，中国仍然在做相关的演范，台湾面对的是复合式威胁，包括军事恐吓、经济胁迫、网络侵袭以及是认知作战等等，尤其是在军事上不断消耗台湾有限资源，经济上也在介入台湾的选举，每日是黑侵台湾基础设施，而认知战则是在分化台湾社会的团结，这些都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日常压力，国安单位也在密切监控中国的各种作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对台湾问题作出强硬表态，说中国军队绝不手软。张又侠这番的讲话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大清洗之际，遭遇人事动荡的解放军还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对台湾发动攻势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星期一在香山论坛上表示，无论哪一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中国主办的有3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级以及军队总长级的代表参加的军事论坛上，中国的国防部长是醒目地缺席。在香山论坛召开之前没多久，10月24号中国宣布正式解除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务，但未有宣布原因以及任命接替者。今年8月两名火箭军高级指挥官被撤职，接任的仍然是来自空军入海军没有是核武管理经验的人。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天研究所研究主任罗德里克里是在10月31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有关中国解放军近况的讨论会上表示，就备战的情况而言，最近的清洗对大多数解放军作战单位都不会产生重大以及长期的影响。他说，如果一些低级别的官员亦都遭到清洗，这样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日常的解放军作战准备无论是在常规或是核领域，他是认为都不会受到影响。他解释说，火箭军总部负责管理人员训练以及装备等功能，而且解放军的体系设计都是非常之坚固，无论是在行政或是操作功能方面，即使是一个作战单位的整个党位遭受损失亦都能够承受，可以通过后备方案或者是填补空缺的流程来弥补损失。腐败问题在解放军内部根深蒂固，一直是存在。2012年上台之后，习近平就致力于清除军队腐败以及纪律松懈，虽然有人认为他可能亦都是在这里拉倒政治对手，落马的军方高官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柏雄、徐才厚、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等等。 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认为，由于腐败是中国军队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解除更高职位的人的职务并不会导致解放军更不稳定。他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经历了一个腐败是常态的体制，留下来的人不是腐败，只是在高层剩下的最不堪的选择，最难期望他们不再受到诱惑，一是就重新腐败，一是就继续腐败，只是尽量隐藏得更加好一点。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很难讲解放军会更不稳定。不过罗德里克里认为，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对解放军能否完成自己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是无信心。他说，习近平可能感到非常之沮丧，因为近十年的反腐败努力显然是未能够取得几大的成果，大家显然仍然是愿意从事腐败的活动，最近和今年都有没有，但是一两年前有一大批的国防工业高级官员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逮捕。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文恩是星期二在彭博社的发文当中表示，在目睹了充斥腐败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惨淡表现之后，习近平应该是真的担心，如果他下令一支由贪污以及无能的军官指挥的解放军军队参战，会发生些什么的情况。他认为习近平近期的整肃活动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在文章当中说，逮捕更多将军不会解决习近平的问题，他必须要是解放军减少政治化，更加透明，否则中国不单止会输了反腐斗争，还会输了下一场的战争。前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战略焦点小组的代理主任菲勒10月31号在井上见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线上研讨会上面对美国之音的记者说，中国军队清洗除了同腐败有关，还可能由于官员专业表现欠佳或者是不当。他还认为这些人事动荡和谣传的政变是无关，因为还未有看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是表明存在着叛乱或者有人策划政变。他说，西方分析人士和学者都普遍认为，解放军的领导人、中央军委以及是习近平非常关心解放军的专业能力。一些人认为解放军飞机越来越多地拦截美国等国家的侦察飞行就是很不专业，亦都有人推测这些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是故意吓跑侦察机，甚至是制造危机。其中一些更加具攻击性的行为可能是由解放军领导人指挥，例如最近被撤职的一些人。五角大楼在10月17号公布中国军机过去两年180多次以危险动作拦截美军侦察机的视频以及是照片，中国军方过去两年的拦截行动已经超过之前十年的累计总和。美国空军大学的罗德里克里在讨论会上面说，解放军的危险行动应该是受到最高层级的指示，旨在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传达表示不满的信息。他还提到，他不认为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会成为下一任国防部长。他说，对刘振立来讲，接任国防部长技术上来讲是贬值，因为从组织序列上面来讲，总参谋长在军队的实权可以排到第三或者是第四位，而国防部长的职位在中国是没有实权。他说，如果我是刘振立，为什么要从解放军当中最有军事操作实权的职位上面，一个仅次于军委副主席职位上面，变成一个从事外交事务亦是一些国务院级别职能的人？如果我现时的工作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我不会想要当国防部长。在张友侠是发出威胁的同时，中国亦都加紧了对台湾的武力施压。台湾国防部在11月1号公布，中国军队过去24小时内总共派出1016等各型的军机、43架次亦是7艘舰船是绕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扬近日撰文分析说，最近的人事混乱显示出习近平的判断以及审查失误以及人事管理体系存在着裂痕， 但是对火箭军领导层的全面更迭以及是用外部人士接班的决定亦都表明他可能不会很快发动大规模的冲突。他说因为如果习近平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可能不会连根拔起火箭军的整个领导层或者他至少会选择更熟悉的该国军种的替代者。不过亦都有一些人士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及是乌克兰战争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或者减少对台湾的支持从而促使到习近平在台湾采取动作。但是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星期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面面对美国之音的提问时候就指出中东的战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于入侵的台湾的算计。吴志远认为中国仍然是需要考虑到美国干预台海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是中国国内差的经济。中国可能会考虑国际因素可能希望看到美国再度卷入其中但是吴志远不认为这个会令到他们变得更好战。以色列国防军10月31号说以色列战斗机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的一些基础设施。据日经亚洲报道如果拥有更多远程导弹的真主党加入战争并且从以色列北部发动导弹袭击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对于台海战争当中所需的武器进行直接的权衡取舍。井上健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菲勒认为美国仍然有足够的能力以及是手段应对印太突发事件包括国会有权将美国国内的军事资源派往更西边包括圣地亚哥的第三舰队以及太平洋西北部的陆军部队等等派遣数万名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士兵并且携手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盟友加强共同军事存在。他说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为这样的原因而努力为了提高能够使用彼此的装备并且一起作为力量倍增器合作的能力。他是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一次对于过往联合训练的实际测试。另外有人担心从现时到明年五月台湾新总统就职前的七个月里面中国和美国将会面临着关键时刻中国将会继续考验美国和台湾的决心可能包括今年冬季再次增加 H6 轰炸机的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萨德勒以及是青年领袖计划委员的科亚奇10月30号发文指出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需要在该个地区做好军事准备。他说这种持续存在着从本质上来讲具有不稳定性这个使解放军能够是迅速升级紧张局势甚至更差几乎是没有警告。中国加大的军事行动亦都耗尽了台湾的军事反应以被习近平的共产主义政权决定将军事演习变成是攻击的前奏。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瑟表示中国发动入侵台湾可能有多种的时机比如当美国宣布放弃台湾中国将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迫使台湾被统一。当解放军充满信心地认为可以摧毁并且击败美国当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习近平对于明年一月在台湾大选结果感到愤怒等等。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现时下令攻台解放军领导人会在政治上点头响应但是不同军种的指挥官有不同的迎战意愿和能力比如东西部战区司令员可能会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是火箭军未必如此。沈明瑟认为中国目前还未有准备好因为解放军和美军之间还有很大的巨大差距或者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赶得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一名前领导人声称中国从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获得启发考虑对台湾实施类似的袭击。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袭击。解放军不是那么可能在台海重演类似的行动。中国更加倾向于研究哈马斯的成功之道用以防范他们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仿效。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马斯创始人之一哈勒德马沙尔上个月底接受埃及媒体访问的时候宣称，哈马斯军事组织卡萨姆旅10月7号突袭以色列行动受到了俄罗斯以及中国的肯定。俄罗斯军事院校会将突袭行动纳入教材，而中国正在考虑仿效发动对台湾的突袭。中国解放军中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星期二10月31号在香山论坛场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队是大国的军队，奉行中国特色的防御性国防政策，绝对不会效法其他武装组织或者任何一支国家的军队的一些做法。台湾国防部亦都在同一日表示，不论是偷袭或者是其他的民工武吓，台湾军方对于中共所有可能的采取的行动都作出了非常之慎密的分析亦是观察，透过各种手段掌握情报，以料敌从宽的态度应对中共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10月7号的凌晨，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卡萨姆旅在火力掩护之下从陆路、海上以及空中渗透到以色列，杀害、绑架军人以及平民。据以色列官方统计，超过1400人死亡，3500人受伤，被绑架到加沙的人数是逾230人。至于中国是否可能仿效哈马斯的手法袭击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解放军武力犯台是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不同于以色列和加沙走廊陆地相连的场景，尤其台湾海峡最窄处亦都有110公里，不论是地道掩蔽或者是动力飞行伞等等的非正规的突袭方式，都不太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另一方面，中国攻台目的在于占领并且控制行政中枢，这项的行动势必涉及到数十万部队以及大量的物资调动，完全无法地下化，台湾更加不可能毫无所惜。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认为，中国确实是有从哈马斯的阿萨克洪水行动当中获得一些的启发，不过并非用于攻台，而是以此借鉴为防范其所谓的极端主义分子、分离主义分子对中国境内发动的袭击。
我相信中共可能真的有派人去跟哈马斯去了解他们的攻击的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应该不是用来攻台。
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可能真的是有派人去跟哈马斯去接触，了解是他们攻击的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应该不是用来攻台，他们其实是担心自己在新疆和西藏这些驻军有可能遭到类似的手段攻击。揭仲表示，中国的新疆、西藏地区地广人稀，中共驻军驻守在面积广大的土地上面，相对而言就是一处孤立的营区、据点、哨所，而解放军惯常派遣的边境巡逻队更加好像是行走的标靶。他认为哈马斯运用商用小型无人机携带炸弹破坏以色列在加沙边境的无人炮塔以及是监视系统，或者利用地道发射自制火箭攻击以军的做法，很可能会启发一些疆独、藏独主义分子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复制相同的战法。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潘图奇在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表示，中国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事件当中所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确保敌人无法在自家门口袭击并且发动突袭。潘图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特别担心任何与新疆相关联的威胁，以及是对他们海外利益发动的攻击。总部设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夫罗桑2022年12月在喀布尔恐怖袭击了一间由中国人运营的酒店，该个组织声称解放中国的维吾尔人是他们的最伟大的目标之一。而此外，巴基斯坦的卑鲁兹解放军以及是非洲的一些零星组织都有计划性地对中国人进行有限度的攻击，例如是绑架、炸弹袭击以及是枪击。不过潘图奇认为，目前看来这些组织还是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发起规模近似阿萨克洪水行动的突袭，而且他们亦都不像哈马斯一样拥有安全的藏身之处。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这次说法反而会让中国更加警惕，进而思考自身情报体系的改革。他举例指出，911事件之后不单止促成了美国情报组织的改革，亦都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于情报战的认知。这次的事件对于各国情报机构来讲是一堂宝贵的教训，中国自然亦都不例外。哈马斯精心协调的袭击完全出乎以色列情报部门的预料，甚至连以色列情报官员都不得不承认这个是一宗非常成功的作战。以色列情报及特殊司命局前局长埃夫拉伊姆哈勒维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以色列对事态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拥有这么多的导弹，我们更加没有料到他们会好像今日这样这么高效。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孔利库斯即是形容这种事件以以色列的珍珠港时刻，他指出整个情报系统都失灵，整个防卫架构亦都未能够为以色列平民提供必要的防御。
对中国来说的话，他不会只有看到哈马斯如何去进攻，他同时也会去看的就是以色列在这一次。
林
又
表示，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们不会是只是看哈马斯如何去进攻，他们同时亦都会看下以色列在这次的情报分析上面犯了什么的错误，所以他们要如何从这个上面去学习，甚至是改进他们的情报监控系统。不理是数位科技的监控，还是或因人情报的取得。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自建宇亦都表示，以色列的情报网络这一次确实是出了纰漏，亦都是或者因为过分自信导致了忽视了一些应该注意而未有注意到的讯息。至于中共在这次的攻击事件所得到的启发，就是要建立起在中亚以及阿富汗境内的情报网络，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连掌握阿富汗当地的信息都有问题，遑论是轻忽情报的资格。他指出，中国在中亚以及南亚的地区除了巴基斯坦以外，几乎是没有长久并且有效合作的国际情报交换伙伴，只能够通过人海战术，以业余线人透过民间社交网络进行大海捞针刺的情报搜集。不过自建宇亦都认同潘图奇的观点，目前看不出来有特定的组织具备能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袭。他说，中国虽然慎防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仿效哈马斯的战术，然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组织都没有这样的实力，尤其是北京当局所称呼的维吾尔武装分子力量更加是薄弱。
维吾尔武装分子并没有实力强大到跟哈马斯不可堪比拟，如果维吾尔武装分子跟哈马斯那样强大，
事件与对美国之音表示，维吾尔武装分子并没有实力强大到跟哈马斯可以比拟。如果维吾尔武装分子同哈马斯咁强大，当然中国要预防，但是事实上中国非常之清楚，维吾尔武装分子没有咁强，他们只是做宣传的时候，尤其是在华语社会做宣传的时候，他们将维吾尔利用恐怖主义这个名称给予去污名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号病逝之后，日本官方表示哀悼，肯定他在日中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专家认为，今后日中经济关系当中的政治风险将会进一步增加，并且指出日本相当担心今后台湾有事的可能性大幅提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27号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唁电，对前总理李克强的去世表示不胜悲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李克强前总理在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正式访问我国等作为，在日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克强2018年访问日本之旅，当时 BBC 报道，李克强得到日方以公宾规格去接待，不单止获得天皇接见与岸倍晋三会谈，并且在岸倍晋三的陪同之下访问北海道。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小泽一郎对有个深厚交往的李克强去世表示， 这个是中国的损失，就日中两国友好发展而言，亦都不禁令人惋惜，衷心祈福。自由印太联盟副会长石井英俊指出，在习近平执政十年之间，日中关系持续恶化，日本认为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中国当然亦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持续侵犯尖角列岛附近的海域和空域是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并非文明的解决方式。他表示，日本对于这样无理的行为一直发出警告和抗议，但是来自习近平的政权的军事威吓行为有增无减，李克强仿佛扮演着替习近平刹车的角色。
習近平による強圧的な外交、軍事的な威圧が高まってきた中にあって、李克強のような理性的なリーダーがナンバー2の座に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対する一定の安心感を与え。
石井英俊对美国之音话，在习近平扩大他的战狼外交和军事胁迫的时候，李克强就是一个理性的第二把手，为全世界提供一定的安全感，在持续恶化的日中关系中亦都发挥了刹车的作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习近平在日本被视为相当强硬的形象，基本上日本人对他不具有好感，而李克强在日本很受欢迎，日本人认为李克强在日中之间始终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
李克强氏は日本では胡錦涛派で知られていてですね、穏健で日中友好に尽力したと見られています。
他对美国之音说，李克强在日本被视为胡锦涛路线的执行者，大家认为他是努力日中友好做出相当贡献的温和派政治家。长美贤表示，虽然李克强一直努力维护日中友好关系，但是习近平高度侵略性的外交与军事作为使得日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日本驻华人数持续减少，从2012年的15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10万人，在李克强过世之后应该会继续下降，企业界的驻华人数大幅减少，必然会冲击到中国的经济。日本政坛大都肯定李克强在促进国内外经济政策的表现，同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与中国保持住长年友好交流。党主席山口那津男表示，他李克强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领导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山口那津认为，李克强对日中关系稳定表示期待，他的努力今后仍然将会毫不动摇地发挥作用。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李克强在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期间，日中关系虽然在政治方面因为尖角列岛问题而恶化，但是经济往来一直相当熟络，呈现政冷经热的状态，特别是在半导体和电子设备领域，日中两国都高度依赖进出口。小山直則说，李克强为了让中国的半导体逐渐走向自给自足，主导强化中国自主研发力度，并制定推进中国制造2025。他指出，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是到了2020年达到四成的自给率，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半导体自给率仅为 15%， 还有很多必须依赖日本进口。因此，日本和中国在领土与周边事态等问题上虽然好难解决，但两国的经济关系是互补的，相信这种关系未来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自由印太联盟副会长石英俊并不同意这种讲法的。他指出，山口那津男是日本政治家中与中国共产党最亲近的人，会发出日中关系继续稳定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今后日中经济会因为习近平身边缺乏好像李克强这样深暗经济政策又敢于发言的智囊，而面临更高的风险。
今后は経済的な合理性よりも習近平への忠誠心による政策判断、それがなさ、そういった形でなされる場面が増えてくることが予想され。
我认为未来基于对习近平的忠诚而非用理性来到制定经济政策的情况将会增加，日中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风险将会大幅增加。因此，日本预测和事先准备应对的能力就更加重要了。 石井英俊认为，李克强重视经济发展的程度高过意识形态，相较之下，现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现出浓厚的政治服从色彩，而且目前中共的统治高层缺乏经济学专家，往后日中的经济互动将会成为在经济上毫无涉猎的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不稳定状态。关于未来的日中关系走向，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指出，习近平将在政权上消灭胡锦涛和李克强，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与李克强相比，李强在日本被视为强硬派。最近的事件都证实了日本周边海空域、美国、菲律宾、台湾等日本的盟友都受到来自中国强烈的军事干扰。
実際に最近の中国の政策は強硬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アメリカの爆撃機に中国の戦闘機が急接近したりですね。フィリピンの巡視船に中国の巡視船が体当たりしたりですね。総統選を前にですね、台湾周辺に中国軍が集結したり
します。事實上、中国近期的政策十分之強硬。中国戰機突然逼近美国軍炸機，中国巡逻艇冲撞菲律宾巡逻艇，而且台湾总统大选在即，仲会发生中国军机围绕台湾演习的事件。长美贤表示，习近平的政府存在着太多的内部问题，包括最近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都落台，总体权力更加集中在习近平手中，几乎可以说一切对外关系都取决于习近平的意志。他说，日本非常担心台湾发生紧急状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自由印太联盟副会长石井英俊认为，习近平的恶霸作风已经造成很多伤害日中关系的决策，例如近期针对福岛核电厂处理水排入海洋的事件，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去忽视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调查结论，故意将核处理水污名化为核污染水的政府，甚至对日本的水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这些都是因为现家中共政权已经走向一人独裁。
習近平3期目の体制において李克強のような人物はおらず、習近平のイエスマンしかいない。
他说，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政权中没有好像李克强这样的人，只有围绕在习近平身边唯唯诺诺的弄神。石井英俊认为，专业理性感言的李克强离世之后，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会更加强大，东亚局势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个亦都必然令到已经欠佳的日中关系继续走下坡，而台海或东中国海有事发生紧急状况的可能性将会大幅上升。他指出，民主国家要正视这个急迫的问题，尽快共同拟定一旦有事的应变计划，并密集地执行联合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马来西亚柔佛州苏丹伊布拉恩近日当选为该国第17任的国家元首，将在明年初上任。专家分析，由于伊布拉恩与大马总理安华都是主张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预料马中政治和经贸联系将会获得深化，北京亦都很可能邀请伊布拉恩访华，但是南中国海争端可能成为两国合作的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马来西亚媒体马来邮报报道，大马总理安华星期二，即是10月31号祝贺柔佛州苏丹伊布拉恩当选为第17任国家元首，并表示相信政府和人民将在公正、明智、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后任国王伊布拉恩的统治下继续享受祝福和繁荣。马来西亚马来统治者会议是在上星期五选出伊布拉恩作为新任最高元首，他将于2024年1月31号接替现任元首苏丹阿布杜拉成为下一任的国王。对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学者詹运豪表示，先前公开强调应该重视同中国关系的伊布拉恩在明年初上任之后，有可能间接影响大马总理对中政策，吉隆坡同北京可望扩大和深化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